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30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两篇、滚滚长江东逝水及透过历史的分歧阶段认识真正的中华文明节选。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3日在伦敦隆重举行，来自英国各地的大法弟子齐聚一堂，比学比修，交流在各自的日常生活、家庭环境以及各类讲真相项目中如何以法为师、向内查找、突破观念并纯净每一面的修炼历程，从突破长期形成的常人观念到解体中共特务的现实干扰，从克服自我怀疑与怕心到在病业磨难中重获新生。发言者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只要将根扎在法上，修好每一念，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卡。不同的肤色与族裔，不同的修炼轨迹，却在真善忍的法光中汇聚成了一股纯正的洪流。他们比学比修，向内找，去人心，在锤炼自己的同时，倾尽全力为救度众生奔走。英国法轮功学员8月22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沿途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中使馆前出发，绵延的阵列中有优美舒缓的练功方阵、振奋的腰鼓方阵、传递真相的横幅与三退方阵，里面甚至还有一只祝贺4亿多中国人退出中共而欢腾跳跃的小狮子。手捧被迫害致死同修遗像的白衣方阵则令人动容。沿途游行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拍照录像，纷纷接过学员地上的真相传单。退休前从事航空与船舶保险工作的佩奇形容当天的游行氛围非常和平、非常祥和，但当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及被强摘器官的真相时，他感到十分痛心，连称令人心碎、绝对令人震惊，并明确地表示这一切必须被制止。对于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佩吉表达了高度的认同，连连称赞这些价值观非常优秀。
8月中旬，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部长温特顿女男爵及两名国会议员费里亚尔·克拉克与迪尔德利·科斯蒂根先后就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议题向所在选区的选民回信，政要们在信中一致表示，英国政府深切关注中国信仰群体正面临的严峻迫害，并重申了捍卫宗教与信仰自由的坚定立场。在信函中，英国政要不仅针对中共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罪行表达了强烈关切，引用了中国法庭对中共大规模强摘器官的独立判决，还特别提及今年4月发生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门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袭击案，严厉谴责中共将迫害黑手延伸至海外。他们一致强调，英国将继续在双边及多边外交场合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权关切，并追究相关责任，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坚决防止英国卷入任何不道德的器官移植交易中。
英国法轮功学员8月15日至16日连续第五年受邀参加布莱顿普雷斯顿公园举行的泰国文化庆典。今年他们除了在主席台介绍法轮大法，演示五套功法，还带来了具有中华传统特色的舞龙和中国鼓表演。莉迪亚和儿子一起学习了半个多小时的功法，他表示，当我体验功法时，有一种真正的感恩和宁静。他还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感觉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告诉我，我需要找到它。主办方经理杰吉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舞龙表演，认为这些节目给文化节增添了亮丽的中华文化色彩，并期待今后继续邀请学员参加伦敦的活动。
澳洲法轮功学员8月17日至19日汇聚在首都堪培拉，通过国会大厦前草坪的集会集体练功，展示真相横幅增签，在国会举办早餐会，并约见议员和政府代表等活动，呼吁澳洲政府正视并制止中共对澳洲的渗透，以及对海外团体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澳洲一国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兹8月18日下午来到集会现场并致辞，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理念和诉求，并感谢法轮功团体为揭露中共渗透、维护澳洲民主价值、恢复人类尊严而付出的努力。他表示，法轮功团体持续不断地揭露事实真相至关重要。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不仅为你们的理念和诉求所做的事情，也为你们通过积极的民主为澳大利亚所做的贡献。因为当我们没有积极的民主时，它就会滑向被动民主，进而导致冷漠，最终走向压迫和暴政。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也非常感谢你们为人类所做的贡献。这不仅关乎澳大利亚，更关乎整个世界，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反人类的，感谢你们为恢复人类尊严所做的努力。火炬基金会创办人兼执行长丽莎·科顿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表示，面对中国持续发生的宗教迫害、火灾器官及跨国镇压等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应沉默。她说，沉默并不是中立，当无辜的人被迫害、监禁并被视为商品时，作为基督徒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发声，而不是视而不见。他引述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的2025年停止活灾器官法案，呼吁澳洲政府立即制止中共罪行。他鼓励并感谢各界民众伸出援手。他说，我要感谢这里的社团以及每一个签署请愿书、参加守夜、给国会议员写信、祈祷、了解详情、倾听而没有袖手旁观的人，对每一个受害者、幸存者、寻找亲人的家庭和可能感到被忽视的良心犯，永远不要放弃，不要失去信心，正义即将到来。
日本法轮功学员8月23日参加在日本兵库县小野市举行的第49届小野夏日庆典。十多年前，他们曾在这一庆典中获得评审特别奖。今年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演示和腰鼓表演，再次与当地民众见面。法轮功学员当天参加了三个舞台的演出和三场游行。腰鼓队成员年龄从10岁的孩子到70岁的长者，随着音乐响起，腰鼓队沿街行进，整齐的鼓点和队员们的精神面貌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一些人拿出手机拍摄。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8月14日至22日的两个周末，先后在美丽城、意大利广场和夏特莱街区举办活动。许多巴黎市民和游客驻足了解法轮功，在得知中共持续多年的迫害后，签名表达支持学员反迫害。也有人第一次认真思考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曾从事社会工作的米歇尔·法杜了解到，在中国人们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受迫害，以及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 久久难以平静。他表示，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种暴力的严重性。他说，这是折磨，是酷刑，这些行为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他认为，强摘器官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伤害，也严重践踏了人类基本的尊严和道德底线。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8月15日在西部克里郡首府特拉里玫瑰节期间传递真相，演示功法。许多人停下脚步阅读展板、传单，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乔在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后，签名要求制止迫害。他说，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又有谁会不想签上自己的名字呢？每一个行动都不会白费。杰奎琳在讲述自己以前无意间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时说，当时大吃一惊，令我很震惊。他表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此，当天看到展板，杰奎琳就对自己说，如果签上我的名字能够起到一点作用，那就应该过来看看。他希望这场已经持续了27年的迫害能够早日结束，并对法轮功学员说，祝你们成功，让我们一起行动。
芬兰法轮功学员8月15日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纳林卡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以及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情况。陆丽了解法轮功学员持续揭露迫害的努力后说，你们做得非常棒，这很有必要，但也非常困难。如果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开始行动，一点一点的积累，才能带来巨大的改变。阿拉姆认为，面对这样的不公，普通人能够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公众意识，制止这种不人道的行为。这应该从各个层面入手，从草根开始，直到政府层面。他还鼓励人们多了解信息，分辨是非。他认为，如果看到不公，就勇敢发声，不要保持沉默。因为很多人没有发言权，你的发声能够帮助很多人。
第32届萨拉热窝电影节8月14日至21日在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首都萨拉热窝举行。来自波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的法轮大法学员在电影节的主会场前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并为一份呼吁制止这场迫害的请愿书征集签名。
8月22日，美国旧金山德兰西街放映厅灯光亮起，获奖纪录片《坚不可摧：神韵幕后的故事》首映。加州多位市长、国会议员竞选人等政要名流出席。放映结束后，主办方与观众互动，观众对神韵艺术家面对困难和打压仍坚持传播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示敬佩，并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东帕洛阿尔托市市长韦伯斯特·林肯出席放映，并在观看影片后分享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这些事情。他认为，纪录片提供了许多此前不了解的信息，也让他认识到，公众及时了解不同议题非常重要。
美国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与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代表8月15日举行了一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集会，呼吁制止迫害，并征集签名，敦促美国参议院通过跨党派的 S.4009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现场20多位华人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非营利组织美国真实之声总裁亚伦·巴希尔强调，跨越信仰和党派维护受迫害群体是道德责任。他说，试想一下，仅仅因为你的信仰，你就被强行带到医院摘取器官，你的肾脏没了，心脏没了，肝脏没了，甚至无人知晓。等你的家人发现时，一切都太迟了。我敦促所有的同仁，所有政治家，不论党派背景，请对这项法案投赞成票，支持并保护法轮功群体。
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16日在大温本拿比成功召开，13位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在各自的环境或项目中向内找，去除根本执着，兑现史前誓约，慈悲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
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16日在日惹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参加了交流会，17位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经历，讲述如何通过向内找，把真善忍融入日常，在一次次生活考验中改变自己，也改变了身边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法轮功学员姚新启，男，79岁，2026年5月11日前往北新派出所要求归还被抢走的大法书，派出所拒不归还，次日多名警察再次将他绑架送往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关押。5月21日他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昏死后送往医院抢救，但始终未见好转，警察为逃避责任于5月29日将他送回家。姚新启于6月24日含冤离世。
辽宁营口市大石桥市八名法轮功学员及一名未修炼的家属于2025年11月被警察绑架并关押，他们并被营口市站前区检察院陷害起诉。2026年7月16日、17日，站前区法院连续两天非法开庭审理此案，并于8月11日下达2026辽0802刑初72号刑事判决书，对九人全部非法判刑并勒索罚金。张于振71岁判9年，龚素燕72岁，张于振妻子8年6个月，王兆敏7年，邢冬梅5年，王军2年6个月，李秀英2年，杨强1年6个月，张博，张于正儿子，未修炼法轮功，一年三个月，邢春娥六个月，九人均被勒索罚金5000元至50000元。
山东平度市75岁法轮功学员孙长和于2026年1月7日被警察绑架、关押陷害，近日获知平度法院已对他非法判刑3年。1月7日当天，平度市发生两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事件，孙长和被城关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时他质问做好人没有错，做好人哪里错了，警察不许他说话，不许他动。
广东韶关市下辖乐昌市职业高级学校教师法轮功学员梁建军被乐昌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2017年至2022年，梁建军曾被网判5年，在北江监狱遭受迫害。梁建军先生54岁，广东省乐昌市职业高级学校优秀教师。2025年7月中旬，梁建军与妻子曹丽萍被警察绑架，梁建军被非法关押在乐昌市看守所，曹丽萍被非法关押在韶关市看守所。在过去一年，他们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外界对他们的处境和遭受的迫害不得而知。
重庆九龙坡区88岁女法轮功学员朱玉桂2026年3月至6月期间被非法判刑，并送往重庆市走马女子监狱关押。2023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五位法轮功学员黄吕冰、谭平、朱玉桂、曾尚静及一位刘姓学员在重庆市杨家坪新世纪商场疑因用真相币被杨家坪派出所警察带走，朱玉桂后来获释回家，黄吕冰、谭平、刘姓学员、曾尚静四人则被非法判刑并关入重庆市女子监狱。如今88岁高龄的他 仍被中共非法判刑入狱。
辽宁大连市金州区金坊79岁法轮功学员崔慧芝2026年6月9日被绑架到大连姚家看守所。近日获悉，崔慧芝被非法判刑3年半，此前家属没接到开庭通知，只被通知到看守所会见。据说近期崔慧芝将被送到沈阳女子监狱。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目所见作恶者的报应和出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6日。我的亲戚都是辅警，而且是新疆的辅警，也有找的对象是辅警的。他们在对新疆迫害最厉害的时候，参与了抄家、押送等等。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所以具体的事情并不清楚。他们都是三退过的，勉勉强强答应的那种。我对他们有人的情，觉得尽管他们勉强答应了三退，但好歹都得救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去年他们都遭了报应，年纪轻轻的一身的病，还都是大病，父母也是疾病不断，不停的失财。那天我心里虽然犯嘀咕，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得救，但是还是因为他们那种三退觉得高兴。这时一个神很生气地训斥我，你不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神有点像门神，但是层次很高很威严。那个神让我看，其中一个亲戚伤害过的人有一个操场这么多，人挨人站着，他们手里有的抱着孩子，牵着孩子，一家一家的。其中的一个人牵着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个子到他的大腿那里，他还抱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给我诉说他的遭遇。家里被贴了封条，财产全部没收，两个孩子还有妻子和他被各自绑架到不同的地方。他当时非常的想念担心他的孩子和妻子，他们在悲伤、无望和恐惧中去世。我没看到他的妻子，也许还活着。他给我说，他要我的这个亲戚还，一比一的还，自己遭了什么罪，让他完完全全遭一遍。这个亲戚是我的妹夫，我妹妹和他结婚也一样受到牵连，妹妹现在也病殃殃的。结婚前他就在干辅警，我妹不光不阻止他，还选择他，认可他。我问他做的事情和我妹妹没多大关系吧，那人崩溃地说，那我的妻子和孩子又犯了什么错？前面看到的这个神看我在亲戚查出大病之前分不清善恶，曾经和我沟通过，当辅警的亲戚每人遭了一大块压缩的金刚岩那样的罪恶，他们的罪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自己和孩子还有妻子以及妻子这边对应的亲人全部影响了。为什么孩子以下没有了？是因为孩子不会再有后代了。我问，他们不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神说，即使是没有直接犯罪的常人也不行，因为他们的行为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恐惧，还让一些人去世了，结果无法再选择，导致很多人不能得救。而且他们抓的人里面有没有大法弟子你也不知道，你看不清他们的恶，是因为你被邪党洗脑了，适应了这个恶的环境。这次
和刚开始江泽民造谣迫害还不一样，这次是明着选。国外都在谴责新疆的暴政和对法轮功的迫害，新闻上也登了美国白皮书等等事情，他们是明着选择，而且给他们讲真相的不少，他们为了钱依然在干。我问，真的有这么严重？他说，他们等于加入了一个类似希特勒和纳粹等极端宗教组织，比当时的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直接干扰了政法，比那些人犯的罪更大，只是没给他们那么大的地位和利益，让人以为是小事。他们是其中的一环，送出去的人遭遇了什么磨难，是死是活，他们并不知道，但是他们要为此而负责。我一下清醒了，难怪当时洗脑班有个看着我的，最后他梦到自己戴着手铐上法庭了。在我眼里，他就是坐那儿什么都没干，有时还陪我玩玩。我看到亲戚现在的病业和生活上的不顺，也只是让他们还那金刚岩飘出来的一股黑烟。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的态度很差，不耐烦，还有愣愣的，不相信自己犯罪，还是很敷衍。现在夜里呈现一个圆圆的锅盖状，把一大家人全部扣进去。为什么会让我看到这些？因为我的思想在保护他们，认为他们会过得平静或者是不错，让另外空间的神和受害的生命没办法去要债，动他就得动我。而且我因为想他好的时候，他的业力在往我身上走，被他们祸害的生命直接关联到了上界管他们的神，神很愤怒，他们犯了滔天大罪。我思想保他们的时候，等于拿我的德在换他们的业力。在他们眼里，我也成了很坏的生命，只是毕竟他们祸害他人的事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无知，而且我也是受害者，那边的生命也不希望毁了我。那个神把抱孩子的这个男的暂时留在我身边和我交谈。这男的说，我们要你那亲戚还债，我和那一操场的人不属于欠了别人才遭此大难的人，完全是无辜的，所以上界已经认可了。现在你的思想等于拦着我，等于窦娥要让祸害他的那些人还，然而你站到坏人跟前拦着窦娥，你说我恨不恨你呢？但是我不想恨你。我说，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这样了。而且他们遭难的时候，我不会提供任何行为帮助，也不会可怜他们了。他听我这么说，笑着像颗粒消散那样在我眼前消失了。神又出现了，说，还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你的亲戚真正认识到错误，真正的得救了，那一群人也都会发自内心为他感到高兴的，他们就不要债了。如果是没有参与的普通人，他们真心三退也算得救了。但是对于直接参与的人来说，要求也要高，他们要曝光、改过、忏悔，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说出来，有一个真正觉得后悔的心，并将功补过，才能获得原谅。这时我看到师父笑眯眯地显现出来，脑子里收到信息，下一步开始了，从现在开始，参与迫害的所有人都将迎来最大的报应。如果前面是下一个台阶的报应，现在起码是下五个台阶。前面他们平静了几个月的日子，看似是大法又被诋毁，其实是再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我的亲戚没抓住这个机会，真正的报应现在才开始，他们将不再有常人正常日子， 疾病、亲人去世、孩子出世、钱像流水般的失去，一个接一个的难都会降临。要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偿还，还会让世人一眼看到他们就是迫害人遭的报应，然后死后在地狱继续偿还。但是活着就是机会，曝光自己的所作所为，改过，真正忏悔补救。念大法的好得福报以后，告诉周围的亲人，而不是藏着，主动去找真相，发自内心三退，这样一切都还来得及，有转机。最后提醒一下同修，后面家里亲戚朋友对大法、大法弟子犯过罪的，可能会遭大难。对犯过罪的人来说，模模糊糊的表态并不行，如果报应真的来，希望同修们不要犯我这样的错。长期的迫害导致自己对家人和其他人的恶意习惯了，而且有时会和更坏的比，觉得那人好歹给了自己笑脸或对自己还不错，给作恶者找借口，从而让自己造业掉下去。另外空间看的是非常公正的，完全是用正理来评价，不会冤枉任何人。相对应的，这次选择对的人有福了。前面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护着坏人打压好人，周围明白的人在邪恶猖狂的时候跟着一起吃苦，而现在整个反转，邪恶被消灭时，选择对的人日子将变好。个人层次所见，如有不对，请同修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修真上下功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4日。我是1999年720以后修炼法轮大法的，下面我将自己近几年来对修真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邪党文化中假的影响。我出生于文革之后，没有入过中共邪党，没有察觉到邪党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但近几年我越发的感到修炼上的阻力，精进的心变得越来越弱。我找了自身的一大堆执着，却缺乏动力去改变，一方面苦恼修炼无法突破，一方面又被执着心支配，心里又苦又累。我遇到了 A 同修， A 同修说的他自己在修炼上的努力让我敬佩，但在和他实际做正实法项目时，同修间的矛盾表现却使我困惑，引发了我对修真的思考。我向内找，发现这种心里想一套，嘴上说一套，实际又做一套的现象，在自己的身上都能找到对应。我惊觉，这不是党文化中的假吗？从小到大，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诚实的人，看不起说谎的人，也不屑于说谎，自己怎么还有假的表现呢？这是共产邪灵利用生活环境给我灌输的党文化观念，以及执着心在我思想上欺骗我，为自己错误的言行找借口，从而美化自己的言行却不自知。这种邪党文化影响的隐蔽思维，甚至周围人都无法察觉，只有自己用法去对照才能认清它，才能破除。它对修炼人的危害极大，让人修不成。第二部分，不真的隐性表现。人在生活琐事中的表现往往能反映人的真正心性。我发现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不真的表现。不真即是假，即是欺骗。下面我举几个自己体会出来的不真的隐性表现。一、敷衍糊弄事。 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应该做一个好人，要为他多替别人考虑，而我什么都不愿意管，对什么都是一副漠不关心无所谓的样子。我在法上找借口说是我没有这个执着了才不管的，实际上是对人连起码的爱意和关心都没有，是自私的表现。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就会在安逸心的带动下拖延，直到没法拖延了才把事情快速完成。潦草敷衍的做事往往效果就不好，表现上就是丢三落四的出错。一次帮同修拷贝练功音乐，由于我的拖延，直到要见面之前才去做这个事，当时稀里糊涂的，同修要的是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而我拷贝的是30分钟的。交给同修后又过了一周，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办错了，赶紧弥补。我跑了两趟才见到同修，还好他那边还没有把这拷贝错的卡片送走。其实这已经是执着心不去带来的麻烦了，我本来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向内找，去掉安逸执着，提高上来，但糊弄式的习惯养成了，一旦事情做错了，就会以是旧势力干扰为借口，忽略向内找，把失误弥补上了，就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修上来了。这就是假在阻碍修炼人提高，更严重的还会造成同修的误会和间隔，影响正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中共邪党的邪恶党文化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已经使大陆的中国人，包括一些大法弟子，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甚至和国际社会和古老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完全是不同的了。大陆有十几亿人，慢慢的灌输中没有感觉的被变异了，大家觉得都一样啊，没什么不对劲的，人就是这样嘛。不是，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通过学法，我更加体会到了修去邪灵灌输的假，修出真来是多么的关键。二，掩盖执着，骗人骗己。在假被放大的社会里，人都在努力维持完美的形象，极端的甚至无法接受真实的自己。我也会不自觉地被这种社会潮流带动，下意识地为了维护在修炼人中的完美形象，掩盖执着而不自知。这些执着千奇百怪，方方面面都有。就我自身来说，安逸心重，由安逸拖延带来的疏漏错误，我从来不会主动暴露出来，而是会不自觉地掩盖，尽量不被察觉地弥补上，从而树立个虚假的有能力形象。被掩盖的安逸心不但没去掉，反而增长了求名的执着心。有时在被夸赞中，甚至真的认为自己还不错，飘飘然走入证实自己自大狂妄的歧途，一次次修炼提高上来的机会就被这个虚假的掩盖给破坏掉了。在修炼中，我就像是明知道犯错的小孩，为了让大人觉得自己还是个好孩子，总要给自己的错误找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慢慢的自己对这些骗人的解释都深信不疑。无论是什么执着引起的，只要是做了掩盖的假事，就是在欺骗。做假事后，如果心里清楚地知道，那还有机会改正。最严重的是把自己也给骗了，把掩盖弥补当成负责精进， 真觉得自己还不错。执着心养大了，真话听着都刺耳，更别提去掉执着了。世人就会有错，修炼人有法之道，只能是尽量少犯错。如果认为自己哪哪都不错，做什么都优秀，遇到不好配合的事情，就觉得是别人找茬挑毛病，可能早已陷入那个假的泥潭而不自知了。三，言不由衷，恭维对方，顺情说好话。之前我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自己有话直说是真的表现，即使这真话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好才直言不讳的，是对方太脆弱了。随着修炼的深入，同修指出，这种不假思索的直来直去说话是恶的一种表现。我认识到自己错了，这种直肠子的表达方式本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审视对方，自我感动式的对别人好，不但帮不到对方，言辞激烈还会起反作用。然而我在努力去掉这个执着的时候，又出现了更大的难度。随着越来越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多时候能够知道对方执着在哪方面，对方言行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这就造成一种纠结，对于常人，他们的潜在意思即使我清楚也不会被困扰，因为我不想改变常人。我知道修炼人得自己能在法上悟上去才是真正的提高，但看同修现在执着中痛苦，就会想直接告诉同修，我看到他的执着是什么，造成痛苦的人心是什么，但往往这种努力都是无效的。人心就是这么复杂，看到有的同修总是反复的在一个问题上栽跟头，就会由原来的同情变得冷漠和麻木。对方在跟我交流这方面的事，自己甚至有些厌烦，这时我就会打着鼓励对方的旗号，说些对方做的好的方面，顺情说些好话，避重就轻。这种假会让我觉得周围平静祥和了，自己好像也处处理解人，与人为善了。最后发现我还是被傲慢自以为是这两个坏东西戏耍了。当开始真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才看到自己以为对方的不好，只是自己在这方面有执着需要修了。可我却把所有问题都归咎给对方，并没有好好向内找自己。修炼提高的环境肯定是充满各种机会来暴露人心的，用不真刻意营造的虚假祥和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现在每当我听到周围出现各种言不由衷的表达的时候，我都要警觉地审视自己，是不是我对于某件事情当时憋住不说，过后吐槽了，是不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了，是不是不自觉地给对方画大饼以失控对方了。这都是没有做到真，中了邪党的假毒的表现。一定要站在修炼的基点，好好找找自己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执着，才会出现这些不真的行为。四，解释开脱推卸责任。我发现当我的某方面执着心特别强盛的时候，表现上就是不真的又一种具体表现。修炼中处处都会体现出这种表现，比如正实法的事没做好会推卸责任，找客观原因，强调自己努力了，比如没守住心性跟人争斗了，会把自己描述的无辜被人欺负，比如学法时读错了，总要来一句解释去掩饰尴尬，此等种种。如果我不知道这是假，是不真的体现，我就会被其背后的执着支配而不自知。认清这种表现，才能抓住这表现背后的执着，去掉执着， 提高上来。有一次女儿跟我约定中午在单位门口见面的时间，我当时没太在意，记早了一个小时。中午我按自己记住的时间按时出去，等了一会儿发现女儿没来，就开始生气了，觉得她不守时的毛病又犯了，心里开始翻腾她的不适。我意识到这是不对的，稳住心神想，或许问题出在我这儿。我赶快回去又确认了一下，发现是自己记错时间了，心里觉得自己挺可笑，然后就很自然的没当回事儿。见到女儿后，我跟她说了这事，她说：妈呀，这是你没理了，轻飘飘就过去了，这要真是赖我，你都得急眼了。我一想自己平时的表现还真是这样，得理不饶人，要是自己没理了，也会把责任推给各种不得已，轻易的原谅自己。怪不得女儿说我双标，这种什么都不怪自己，都情有可原的心态，我怎么会向内找呢？这个假保护了每个情有可原背后的执着，这心性怎么能提高呢？第三部分，修真与真修。修炼人如果不修真，不能理性认清假的危害，就会被假的表象所蒙蔽，成为修炼提高的强大阻碍。特别在党文化浸泡的中国大陆社会环境中，假表现得更是无处不在。它会让修炼人误把假真当真真，把伪善当真善，把假人当真人，把假修当真修。当修炼人的努力建立在假上的时候，那么修炼放下人心的轻松和大自在，就会变成放弃所有后无处诉说的委屈、怨恨与无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师父用各种环境事件点醒我，才使我深刻认识到自身真的缺失，深感中共邪灵对中国人的毒害，对修炼人的毒害。写出此文与同修们交流，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中的神奇事，摔散架的身体当场组装好，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20日。我讲讲几年前营救同修时的一件神奇的事。那年我弟两位同修在出差途中的旅馆里被邪恶绑架了，其中 G 同修曾经被东北最邪恶的监狱非法关押了几年，工作也失去了。G 的妻子 H 同修找到了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如何营救 G 同修。两位年轻的女同修坚持让我配合家属去要人，我心里打鼓，说不知道见到警察怎么说话。他俩教我怎么说，我说既然你们这么会说，你们去好了。可他们坚持让我去，别的同修也用鼓励的眼光瞅着我。我意识到是思和怕在阻碍我，我不想给他们能量。交流中 ,H 同修说 G 的情况很危险，现在被邪恶关押在一个宾馆的三楼。G 同修趁着刚进屋看守警察回身的机会，准备从窗户逃离，结果摔了下去，伤势很重，全身骨骼都散架子了，被送到本市最大的医院抢救。G 同修很勇敢，在医院一直绝食。610头子找到 G 的父亲，撒谎说 G 很好没事。父亲到医院一看， G 完全不能动，只有眼珠子咕噜转。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得听师父的话，我不能维护自己，应该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得到，至少可以去医院给医生讲真相，要人。我说， 好吧，我配合家属去要人，但是你们都得去周围发正念。同修们说好。第二天，我鼓足全部的勇气和正念，和 G 的父母及妻子去了医院，发现急诊室周围和大厅里坐的全是同修在发正念。我和家属来到急诊室，发现里面没人，找到医生一打听，说是转院了，哪个医院说不知道。大家坐在一起又开始呛呛，我刚升起来的一点正念又被怕心给取代了。我坐在一边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不断地归正自己，努力使自己在法上思考问题。突然有一个同修说，想出智被送到哪个医院去了。结果 H 同修到那个医院一打听，还真在那个医院。智同修被关在四楼的一个铁门病房里，这一定是师父在加持帮助。大家说好第二天去那个医院要人，一起配合发正念。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早早到了医院，一看周围一个同修也没有，楼上楼下找也一个同修都没有，怎么回事呢？全体缺席。这时这同修的父母和妻子来了，这的母亲行动不便，我就扶着他上楼。智的父亲说，你别露面，这里有警察，我们慢慢上楼能行。我就闪到一边。这时有个过路的同修在公交车上看到我骑着电动车上医院来了，就下车看看怎么回事。我跟他说，我们就配合家属发正念。家属到楼上后拍打着病房的门，喊着这同修的名字要求放人。警察全慌了，问怎么找到这来的。这时候围上来一群人，我就跟他们讲真相。我说，你看这一家多可怜，儿子有正式工作，因为练法轮功被他们抓到监狱里，工作也没了，出来后给人打工，出差在旅馆中睡觉又被警察给抓了。小伙子问警察什么罪名抓他，警察说你自己知道。这是啥罪名？小伙子反抗警察的迫害，从楼上跳下来了，全身都摔坏了。你看他老爸老妈行动都不方便，不让儿子照顾父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又给摔成重伤了，太惨了。练法轮功的人都不错，你警察有能耐抓坏人去呀。围观的群众都很气愤，有人说告他们去。这时 G 的母亲由于太激动要晕过去，大家扶着老人坐到椅子上。医生从办公室出来看热闹，我又跟医生讲真相，医生也很气愤，马上过去询问 G 的母亲感觉怎么样，心脏怎么样。有个做保洁的大姐，我跟她讲这一家的遭遇，大姐眼泪都流下来了。610头子被警察招来了，他不放人，对 G 的妻子 H 大喊大叫威胁。第二天我们在一起切磋的时候， H 同修跑来说，610头子将 G 的父亲找去，说 G 同修昨天半夜逃跑了。 G 的父亲很高兴。我说，你可别听他的， G 同修那么重的伤怎么跑，让他们调监控，有活摘器官的不得不防。G 的父亲又去找610头子，他们真到医院调监控给 G 的父亲看了，发现 G 同修从楼上下来，走到大门，看见医院大门锁了，又到医院的一楼厕所，从厕所的窗户跳出去了，胜利大逃亡，是真的。后来我们见到 G 同修，才知道当时家属拍门要人时，他在病房里都听到了。后来有个保洁大姐到病房打扫卫生，训那两个看守他的小警察说，人都这样了也不给口水喝。小警察就从搜走的 G 的钱中拿了100元钱买了瓶水，剩下的钱放在 G 的枕头底下了。当晚 G 同修睡到半夜，听到外面有人敲了几下门，智悟道是师父让他走，可是他一点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得满身是汗， 怎么走，但他心想，师父让走就能走。于是他挣扎着坐起来，这时就听到他全身的骨骼嘎嘎嘎的响，摔散架的骨头当场就组装好了。两个小警察都睡着了，这一打开门，走到一楼，发现大门锁了，就从一楼的厕所窗户爬了出去。窗户距离外面的地面很高，可正好下面有个自行车，他踩着自行车下到地上，手里拿着小警察藏在他枕头底下的钱，打车走了。司机开了一会儿车，才发现志穿着线衣线裤，浑身包着纱布，就说，大哥，你换个车。志同修给钱，司机没要。就这样，志同修在师父的安排下成功逃出魔窟。大法是超常的，这样神奇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师父您辛苦了，弟子越来越能感受到师父救弟子的不易，救众生的艰难。经历这么多年的苦难和磨练，我周围的同修们正念越来越强，让我们共同精进，一起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